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3号星期二，美国当地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两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表示，奥巴马不会将台湾视为一个筹码，改变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不能够增加美国影响中国决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台两个高层的互动升温，而中共军机就在半个月内绕台飞行两次。台湾学者认为，台湾同美国拉近关系的同时，需要提防成为美国筹码而遭受中国的报复。
他对于就是说台湾的处置跟承诺呢，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啊，纯粹就是说看美中。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已经宣布将提名艾克森美孚公司行政总裁蒂勒森为国务卿。参议院最高共和党人支持调查俄罗斯的黑客袭击。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政府在星期一表示，奥巴马不会将台湾视为一个筹码，改变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能够增加美国影响中国决策的影响力。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美国一直从一个中国政策中受益。欧内斯特是这样说的。
One reason that we have pursued that policy is becaus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view Taiwan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欧莱斯特说，美国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原因就是，奥巴马政府不将台湾视作一个谈判筹码，台湾不是一个施压手段，台湾是美国一个重要伙伴。而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亦都重申，美国仍然坚定致力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解释话
：This policy has supported our fundamental interest in peaceful and stabl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rough both Democrats.
佢话过去40年嚟喺民主党同共和党执政下嘅历届美国政府中，这个政策支持了事关美国根本利益的和平与稳定的两岸关系。美国认为改变这个政策不符合美国在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中的根本利益，不能够加强美国与台湾人民的关系，亦都不能够增强美国影响中国未来决策的能力。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日播出的采访片段中，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暗示，除非中国在美中贸易问题和南中国海军事法等问题上作出妥协，在北韩核问题上作出更多努力，否则他不会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台湾是美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如果出让台湾，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唔符合台湾嘅利益。佢仲表示，喺一中政策下，美国既保持咗同台湾嘅密切关系，又喺好多有共识嘅领域同中国取得成就，例如系气候协议同埋伊朗核协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已宣布将提名埃克森美孚公司行政总裁蒂勒森成为国务卿。川普在推特上已经宣布了他的决定。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友好，他任职同一间石油公司长达41年。川普称赞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和谈判者。外界原来以为川普可能会选择其他人，譬如是前麻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因为蒂勒森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当中的支持度可能不够高。不过罗姆尼在星期一晚上已经证实他将不会得到提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令人关注。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和普京关系友好不是他希望从国务卿身上看到的特点。星期一， 据报道，被当选总统川普视为国家情报总监人选的卡利费奥里娜在纽约川普大厦和川普会面。费奥里娜说，两个人花了相当的时间谈论中国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不断崛起的对手。他们还谈论了黑客袭击问题，不理是中国黑客袭击定是据称的俄罗斯黑客袭击。他说，川普有机会重新设定经济发展轨迹、政府的角色、美国在世界的角色，以及世界对美国的看法。费奥里娜曾经是惠普公司行政总裁，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期间是川普的对手之一。在当选总统川普不认同美国情报机构做出的俄罗斯利用网络袭击手段干预上个月总统选举的一日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也就是级别最高的共和党参议员，对中情局表示信任，并且说必须对俄罗斯的活动进行调查。俄罗斯人不是美国的朋友，麦康奈尔参议员对记者这样说，他说必须重视俄罗斯黑客袭击的问题。他说，任何外国对美国的网络安全措施的突破都是令人不安，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直接指责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造成了民主党失去上个月的大选，他批评科米无视要求调查俄罗斯网络袭击的呼吁。李德星期一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对此坐视不理，最后几个星期他们得到有关资讯，联邦调查局也都收到了，但是他坐视不理，他并没有公开这些资讯，我们已经要求过好几次，但是他都没有这样做。李德说，他相信如果科米采取了措施，民主党就会在大选中赢得到参议院多数席位，而唐纳德川普就会失去总统大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质疑美国的一中政策，此言一出，立即牵动美中台脆弱的神经。而另一方面，美台高层互动升温，而中共军机在半个月内绕台飞行两次。有学者说，台湾和美国拉近关系的同时，需要提防成为美国筹码而遭受到中国的报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完全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系束绑，除非中美在贸易等其他议题上达成协议。川普这番的言论挑动了美中台关系当中最敏感的一中政策。白宫回应，美国历任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政府不将台湾以及美台关系视为筹码。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宗斌在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这种富有挑战意义的言论是一个罪曲，将会成为今后和中国讨价还价时候是铺路，让川普多一点的筹码。林宗斌表示，川普亦都可能是不愿意被指责和两个最大的非民主国家的领袖合作。川普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竞选的时候批评川普和中俄两个独裁者合作，对川普伤害很大。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川普的讲法是一种假设性、条件式的讲法，即是美国不一定要受到一个中国的束网，除非中国和美国达成一些有利的交易。
当然一中政策当然就是涉及到这个台湾嘛。换句话就是说，
王高成表示，当然一中政策就是涉及到台湾，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川普不满意的话，他会松动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如果满意的话，他又会持续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也就是他对台湾的处置以及承诺其实是没有固定，纯粹是看美中在其他议题的发展而确定。台湾可能反过来成为川普和中国打交道的一个筹码，作为他和其他议题交换的事项。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呢番嘅言论符合川普嘅商人性格。
中国大陆反对这个一中政策来作为一个交易。
陈一新表示，中国大陆反对一中政策来作为交易或者是谈判的筹码，但是中国大陆亦都了解美中两国总是要谈一些交换的关系，国际之间交换关系是很正常，川普只不过是讲得更加赤裸裸一些，国际政治没有东西是不可以交换，这个亦都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前国防部副部长林宗斌亦都表示，川普的行为模式是用攻击带到防御的目的，不理是今日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是日前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相信川普亦都是采取这种模式，而蔡英文总统亦都清楚，不是一通电话就能够改变全局。在美国政府交接的关键时期，美台高层互动升温，首先就是引起了世界媒体关注的川蔡连线，紧接下来就是美国前总统撤离的国家顾问叶望辉访台，而在星期三，包括同民主党希拉里阵营关系密切的前美国国务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方代表亦都将会访台。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川蔡连线的时候陪同蔡英文总统的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正在是访美，而外长李大为赴旧金山为蔡英文总统在一月份出访安排行程。在敏感的时期，双方高层紧密互动，令到外界注目。台湾总统府对于吴超涉是否访美闭口不谈，而蔡英文政府亦都要求立法委员不要在美台关系的议题上边系乱讲说话。对于美台高层频繁互动，王高盛教授认为，只要在互动的同时清楚地向中国大陆传递清楚的讯息，亦就是台湾无意成为美国压制中国的棋子，这样美台目前的互相了解符合台湾利益。
所以其实加强这个美台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原来台湾可能与希拉里当年，
王高盛表示，所以其实加强美台关系是无可厚非。原本台湾以为希拉里当选的可能性比较大，咁样现时换算咗系川普当选，台湾冇太多嘅准备。咁现时如果川普政府愿意表达善意，咁样台湾同佢加强双边嘅关系，佢觉得呢个当然仍然系符合台湾嘅利益。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去年离职嘅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前资深主任麦艾文嘅讲话，川普将一中政策作为谈判出价物，将会吸光美中关系的氧气，此举风险的就是为了交换美国的其他利益，最后就是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卖掉。王高盛教授是对此表示认同。王高盛表示，台湾过去的历史上面作为美国的棋子和筹码是吃过很多的亏，包括国民党政府时期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1972年尼克松访问大陆，1979年卡特同中国建交，到1982年里根宣布817公布。王高盛认为，川普的性格和讲法可以看出他的筹码性是非常之强，台湾应该是避免倒向任何一方，变成另外一方报复的对象。王高盛表示，台湾仍然是应该避免成为美国的筹码，因为作为筹码随时是有可能就会是被牺牲交易，这个其实有时候是受到伤害的是更大，台湾应该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同美中之间都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个可能是一个最保险的政策。他还表示，目前中国的回应仍然是相当温和，只是国台办以及外交部进行原则性的回应，这个说明了中国一方面在观察川普上任之后的对华政策的走向，而另一方面亦都是在观察台湾未来在美中之间政策走向会是怎样。但是他亦都提到，目前大陆军机沿海操演，已经连续两次在台湾周围绕圈飞行，他认为这种是某种程度上面是回应川普的政策，以及给予美国和台湾的一些警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日说，美国未必要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 中国和台湾的学者认为，川普仲未就任美国总统，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后的美中政策才是真正影响世界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关系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还有一个多月即将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川普，星期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不过他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美国和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是40多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或者是后任总统如此公开明确地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1972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期间，和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确立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197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了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认为，制造话题是川普的个性使然，但是川普的中国政策乃至亚洲政策到底是如何呢？尚要等到他明年就职之后宣示的外交政策。
他现在说，哎，我并不觉得一中政策应该有约束力，它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还不是他的政策。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把这个他的一中。
朱峰教授话，川普现时话，他并不觉得一中政策应该有约束力，这些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还不是他的政策。所以现时就将川普对一中挑战视为川普总统中国政策的一部分，仲是为时尚早。如果川普上台，就要将从1979年到现在近40年的美国的两岸三地的政策做完全的摧毁，无论川普几咁有个性，这个可能性都不大。前台湾驻美代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陈锡凡亦都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前的发言并不能够代表他就任总统之后的政策。陈锡凡又警告说，虽然台湾主张独立的媒体对川普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表示对台湾的友好欢呼雀跃，但是要提防美国将一个中国政策作为筹码和中国谈判的时候将台湾的利益再一次出卖。
我们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台湾的人千万不能够过于这个膨胀，过于喜瑞啊，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很要紧的话，就是
陈锡凡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人千万不要过于膨胀，过于喜悦，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除非能够得到更好的交易，所以从深远的眼光来看，美国和中国要谈交易的话，台湾假如是作为筹码好，棋子亦都好，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被美国出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位资深外交官说，上一次美国出卖台湾是1979年和中国建交，抛弃了和美国多年的老朋友台湾。陈锡凡说，川普以美国利益优先是应当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磋商和谈判，有时是妥协的结果。陈锡凡认为，未来美中台关系的走向不单止取决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也都受制于美国国会的制衡。
因为美国已经这个几十年来这个根据这个三公报以及这个台湾关系法维持这个跟
陈锡凡说，美国已经几十年来根据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维持台海两岸的关系，要改变现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需要国会的支持。美国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对于国家头等大事，如果没有两院共同支持的话，是不容易实行的。陈锡凡又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声称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墙，而家仲未有就职，就已经缓和了当时的强硬态度，因此川普未来的对话以及对台政策如何仍需观望。川普在处理美中台关系抛出震撼弹并不是第一次，今年12月2号，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恭贺他当选美国总统的电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些是台湾在搞小动作。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朱峰说，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以及发表不受一个中国原则约束的评论，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美关系制造了麻烦。
我觉得等川普正式当了美国总统之后，如果他还继续有这些言论，那肯定会给 美中关系。
朱峰教授话，佢觉得等川普当咗美国总统之后，如果川普仲继续有呢啲言论，肯定系对美中关系带嚟好大嘅冲击。佢哋都知道川普同蔡英文通电话，美国媒体、国际媒体都关注，因为冇人愿意睇到川普仲未有上台就咁开始折腾，折腾美国嘅外交，折腾世界，折腾美国同世界嘅关系。未来川普政府对华、对亚洲关系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是一个怎样的政策选择，不单止影响中国、影响地区，而且影响世界。朱峰又认为，中国需要了解川普，客观地认识川普，并且做好准备，如何同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打交道。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打破常规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引发了他是不是会改变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语对台政策的诸多的揣测。有分析认为，目前为止川普所显示出来的外交政策思路对台北利大于弊，而对北京就是弊大于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川普正式就职的日益临近，外界对他的人事任命以及一些言论中对他将如何执政的了解稍微多一些，但是他的很多外交政策仍然不明朗。一些人认为，从川普目前的表现来看，他喜欢一个人既唱红脸又唱黑脸，就好像他一方面打破美国的外交惯例和蔡英文通电话，一方面又任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私交，被称为中国人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对于川普外交政策的不明朗，目前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最近在他的机构里面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这种不确定性在亚洲引发关注。他说，
A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assembles his transition team and prepares to take office in January，
洪博培说，在后任总统川普组建他的过渡班子为明年一月就职做准备之际，他有关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何种角色的立场仍然有些晦暗不明。很多亚洲领导人对美国先前对该地区所做承诺的持久性感到忧虑，并对川普如何平息他们的担忧存有疑问。设在华盛顿由台侨出资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萧良奇在这个研讨会上表示，从川普竞选期间的言论以及目前过渡期间的人事任命等，可以看出他的四股外交政策思路。第一是要求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更多的分摊负担，第二是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以实力谋和平，第三是对外政策的处理将更多的是交易型，更少受到价值观的驱动，第四是他的亚洲政策将以中国为中心。在萧良奇看来，川普的这些外交政策思路对台湾利大于弊。他说，
Looking at burden sharing as one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I think that we can see，
萧良奇说，从分摊负担的角度来看台湾的话，可以看到可能有更大意义允许台湾购买到目前为止被禁止的先进新技术。曾经在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萧良奇认为，川普治国方略中对军事实力的强调、强化海军以及亚太再平衡策略中对安全的注重对台湾亦是有利。他说，
Of coercive effects of a growing militar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an negatively impact the.
蕭良琪話：中國日益加強嘅軍力會對台灣海峽以及整個亞洲地區嘅穩定帶嚟負面影響，因此美國嘅呢個安全態勢，佢認為唔單止能夠俾台灣海峽，而且俾以外嘅地區，包括日本同東南亞國家帶嚟穩定嘅效應。喺佢睇嚟，川普以中國為中心嘅亞洲政策可能有兩個唔同嘅結果，一個係會更遷就中國，但係可能會更強調安全，從而對北京不利。但係佢話，川普交易型嘅外交手法令台灣感到不安。佢話。
The fact that it implies at least a less values-oriented foreign policy does sort of minimize.
蕭良琪話：佢隱含住至少唔係咁以價值觀為導向嘅事實，削弱台灣最強大嘅資產之一，即係一個民主社會，而且係一個充滿生機嘅民主政體。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嘅資深編輯戴維·沃泰姆亦認為，川普喺人權同民主等問題上嘅立場可能對北京比較有利。佢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時候話。
But it's also possible that despite his rhetoric, he will be more accommodating toward Beijing than his predecessor.
沃泰姆話：即使講咗一啲話，但係喺一啲具體嘅人權同民主問題上，嗰啲與增加美國就業或者提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冇咩直接關係嘅事情上，川普可能比佢嘅前任對北京更加遷就。但係呢啲問題因為其他長遠嘅原因而係重要嘅。呢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如果北京知道川普唔會喺人權問題上揾佢哋嘅麻煩，佢哋有可能喺其他問題上同美國達成某種和睦。但係佢亦指出，喺南中國海問題上，正好似川普嘅顧問納瓦羅同格雷喺外交雜誌上所發表嘅文章中所講嘅咁樣，佢哋認為美國向亞太再平衡背後並冇足夠嘅實力支撐，因此主張增加美國海軍艦艇嘅數量，並加強美國喺亞太嘅軍事存在，從而對北京不利。對於共同發起研究中國嘅新聞網站查葉國嘅沃泰姆嚟講，美中關係目前正處於一個非常有意義嘅時刻。佢話
：When we look at a future U.S.-China relationship, it's sort of like Schrödinger's cat, you know that mental experiment.
沃泰姆話：當大家睇到今後嘅美中關係，佢有啲好似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谔貓嘅實驗，即係將一隻貓放喺有放射性元素嘅盒裏面。你喺打開嗰個盒之前，你唔知道呢隻貓死咗還係仲生存。美國嘅對華政策有啲好似呢個，可能喺某啲方面會更有對抗性，亦可能更遷就，亦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不過即使川普真係唔關注人權，但係佢亦可能受到美國國會，尤其係民主黨人嘅制約。針對國內外一啲人對川普喺與中國打交道時可能會忽視人權所感到嘅擔憂，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嘅資深成員、馬里蘭州嘅民主黨參議員卡丁係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人權與民主係美國嘅立國之本，呢個政策唔會改變。佢話
：Well, Americans' values are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human rights, good governance.This is part of who this
卡丁話：美國嘅價值觀體現喺對人權嘅尊重以及良好嘅治理，呢個係美國嘅本色，亦係美國嘅立國原則。佢被寫入美國嘅憲法，自從美國建國以嚟就一直被遵循。喺走向平等與改善人權方面，亦一直取得進展。呢個係美國嘅商標，佢唔認為呢個會發生改變。卡丁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在今日美国报纸上撰文说，川普执政可能会危及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他们说，随着每一日的过去，他们对川普未能够把握他作为美国三军统帅而肩负的庄重严肃的责任日益感到担忧。这两位民主党参议员说，他们对川普作为总统，他将国务卿的任命作为电视真人表演来到对待感到关切，而尤其是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川普拒绝接受情报简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 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联合国新秘书长古铁雷斯宣誓就职。简氏防务周刊嘅报告话，亚太国家未来或者会面临军备竞赛嘅风险。中国关押记者居世界前列，系咪新合新闻嘅详细内容？
葡萄牙籍的联合国新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星期一宣誓就职，成为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担任过葡萄牙总理和联合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古铁雷斯是在十多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联合国新的领导人。古铁雷斯宣誓就职之后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更加努力防止危机发生。他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发表了讲话。古铁雷斯说，预防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是联合国缔造者提出的要求，这个是最好的挽救生命和减少人类痛苦的方法。在预防失败情况下，联合国必须更加努力地解决冲突。从明年1月1号开始，摆在这位新秘书长面前的有很多重大议题。目前全世界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多处发生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影响。不过最紧迫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叙利亚内战。古铁雷斯说，这是一场没有人赢得胜利的战争，这是 一场每一个人都是输家的战争，这个对全世界每个人都是威胁，现在必须要让这一切结束。联合国成员国众向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达了敬意，称赞他带领联合国应对越来越具有挑战的国际局势。潘基文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本月底结束。简氏防务周刊发表一份新报告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崛起的全球大国在未来十年将会推动全球军费强劲增长。其中中国的军费开支到了2020年将会达到超过2300亿美元，是2010年水平的将近一倍。简氏防务周刊的分析人士认为，亚太国家正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或面临军备竞赛风险。简氏防务星期一发表的全球防务预算报告说，全球军事开支在2016年达到了1.57万亿美元，预计未来十年将会经历强劲增长，并且在2018年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不过报告说，亚太国家近几年的防务开支一直处于上升的水平，其中经济发展是一个推动力，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可能会促使到军费进一步增加。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土耳其和中国都是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12月13号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报告，截至今年12月1号全球共有257名记者被监禁。这个是自该组织于1990年开始发表这份报告之后的历史之最，2015年这个数字为199个人。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监禁记者情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说，保护记者委员会从1990年开始就做这个每年全球监禁记者的调查，中国有18次是成为了每年年度名单的榜首，因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一直都很差。截至到今年12月1号中国新闻工作者共有38个人在押。 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警告话，叙利亚阿勒颇东部大批民众几乎找不到安全地方可以躲避，并且呼吁交战各方尽力保护平民。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话，寻找人道解决方案时间所剩无几，该组织愿意协助实施任何顾及平民百姓利益的协议。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星期一同古巴政府签署协议，允许谷歌在古巴设置伺服器，储存 YouTube 视频等内容，使到这些内容能够更快地到达古巴用户。协议亦都使到谷歌抢先进入古巴大有发展潜力的互联网领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日有关美国未必要受一个中国原则束缚的讲话，可以说是对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实施了多年的这个政策公开提出质疑，引发广泛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不将台湾当作为谈判的筹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亦都告诫大家不要急于得出川普要放弃一中政策的结论。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掀起的外交风波之后，在星期日他发表美国未必要受一个中国原则的博束缚的言论，再次在国际之间引起震撼。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讲话时候表示，美国致力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会将台湾当作为是棋子。欧内斯特表示，美国不将台湾以及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看作为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台湾不是一个共干，它是美国的一个密切伙伴。欧莱斯特仲表示，呢一届嘅政府认为将呢个作为谈判嘅筹码而放弃唔符合美国嘅利益。嚟自亚利桑那州嘅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一响被媒体问到如何看待川普嘅呢个讲话嘅时候表示，佢个人支持华盛顿实施几十年嘅一个中国政策。佢仲告诫大家唔好急于得出川普会放弃呢个政策嘅结论。麦凯恩表示，他不对当选总统川普的每一个评论作出回应，因为他可能在第二日就会逆转。不过这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表示，应该有人让中国对他涉及台湾、香港以及是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和支撑北韩的行为负责。川普星期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专访的时候谈到了他和蔡英文的电话交谈的时候表示，他接到一个电话，而且是在电话打过来的是一两个小时前才知道是蔡英文要打这个电话，而不是之前所讲的几个星期之前就安排好。川普紧接着说，他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不过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美国和中国就其他的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的这个讲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他并不是要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是拿台湾作为筹码来换取中国在贸易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让步。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的表态亦都显示，奥巴马政府亦都是这样解读川普的这种讲法。川普在采访当中还说，美国因为中国的货币贬值，对美国的产品科以重税，以及在南中国海中间兴建堡垒而受到严重的损害。他还抱怨说，中国可以解决北韩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啲亦都是未有帮过美国忙。川普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的这种讲法引起了北京的严重关切。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甚至威胁说，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移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日在福克斯电视新闻网受访的时候公开质疑美国历任政府的一中政策，在华盛顿和北京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这个震撼程度不下于一个多星期前川普和蔡英文历史性的通话。不过对于长期以来主张美国重新审视一中政策的人士来讲，川普的讲话他是令到他们感到兴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在福斯电视网的专访的时候提到，他充分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并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美国和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对于这个讲话，台裔美国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表示，乐见美国挑战早已经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且敦促美国在川普和蔡英文总统通电话的基础上面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到美台关系正常化。虽然对川普的讲法感到鼓舞，不过这个总部在华盛顿以推动台湾独立为宗旨的组织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之中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追求自决和民主的权利，不应该成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与中国的任何交易之中利用台湾，都违背了美国建国的理念。声明又说，北京的侵略性和对台湾的错误主张已经在今年较早时台湾的总统选举之中被选民所唾弃。中国的主张不单止没有根据，同时都违背台湾2300万人民的自由意志。声明还指出，如果任由北京继续军事扩张，将会使到区域安全稳定受到威胁，台湾是美国确保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至为关键的伙伴，维持并且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川普的言论引起美国舆论哗然之后，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不将台湾以及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筹码，台湾不是美国私利手段的来源，它与美国是一个紧密的伙伴。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报道之中说，如果川普真的将台湾拿来当作为与中国交易的筹码，这样它将会触动中国最为敏感的核心利益。北京不单止可以在与美国的投资贸易以及北韩、伊朗、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面令到美国日子不好过，更加可以直接惩罚台湾，包括令到台湾仅是剩下的22个邦交国与台湾断交，限制中国在台湾的投资以及旅客的人数。此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恩宏的讲法，如果川普的做法令到台湾独立声浪受到鼓舞，蔡英文亦都宣布台湾独立，全世界都说台湾是独立的，这样中国将会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史恩宏亦都说，他并不认为蔡英文有意图要这样做。对于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讲法，台湾政府保持低调并没有回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崇彦星期一针对川普的一中政策讲法表示并没有任何的评论。中央社报道，王崇彦说，台湾的国家终极利益是自由民主的确保，和国际关系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参与，只要有助于这两个层面，台湾政府都是乐于见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在小布殊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说，后任总统指责中国以及与台湾总统通话可能预示着会与北京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且会在贸易和南中国海问题等的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四在爱奥华州的一个讲话当中表示，美国需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过他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指责中国未能够约束北韩。在小布殊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那番的言论以及是一个星期之前安排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博尔顿认为确实是为与中国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打下基础。博尔顿是美国鹰派人士，是川普考虑的国务卿人选之一。博尔顿表示，川普是希望各国履行在贸易等议题上面所作出的承诺。博尔顿表示，中国是没有这样做，他还说中国正在采取政治和军事步骤，让南中国海变为中国的一个省。他被问及到他是否认为川普的言论是一种意向声明以及开启谈判的姿态，博尔顿就表示他认为至少是这样，亦都可能不单止是这样，你可以利用台湾关系来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博尔顿还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川普提到了美国在过去15年以来所看到的事实，这个就是中国说他们在北韩核问题上面会提供帮助，但事实上中国是做得极少。 博尔顿在一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曾经撰文提议可以利用台湾问题不同程度的升级来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从升索东亚领土上后撤。博尔顿还说，让台湾问题升级可以从国务院正式会见台湾外交官开始，最终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在12月4号和蔡英文通电话，打破了37年来美国当选或者是在任总统不同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是试探北京的危险的第一炮。但是川普之后表示，他将任命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一任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被中国视为老朋友，中国官媒声称这个任命是双边关系的一个积极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林彪蒙古坠机45年后，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愿意提到这个的历史原案，保持沉默。虽然两国正在加强在历史档案领域的合作，苏联克格勃当年曾经先后两次挖掘林彪尸体验证他的身份。林彪的头盖骨仍然保存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当年被带回莫斯科的林彪和叶群的其他肢体已经被销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文革爆发50周年、毛泽东去世40周年，以及文革中的另外一位主要人物林彪在蒙古坠机45周年。林彪专机1971年9月13号坠毁五个星期之后，苏联安全机构克格勃就派人前往出事地点温都尔汗挖掘林彪尸体，验证他的身份。克格勃的这次行动由一名少将军官指挥，技术方面的工作由当时的苏联国防部法医鉴定中心领导人托米林负责。苏联解体后，托米林曾经是由叶利钦总统下令组建的末代沙皇遗骨国家签订委员会的成员。托米林生前曾经对自由欧洲电台俄语广播节目透露，他们一行抵达林彪坠机现场之后，所剩低的飞机残骸已经不多，他们特别注意其中的年龄偏大、身材不高、被认为是林彪夫妇的两具尸体。他说在请示莫斯科后，他们拿走尸体的头盖骨、耳朵、手，镶嵌着金属碎片的林彪又被光骨带回莫斯科实验室。托米林说，在莫斯科对林彪夫妇肢体鉴定的同时，他们在一家军医院中找到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病的病例档案，发现林彪曾经患过肺结核，肺结核的钙化点肯定会留在林彪的尸体上。托米林说，克格勃随后决定第二次前往蒙古温都尔汗，再将林彪的尸体挖出来鉴证。在比较了林彪病例档案肺部 X 光照片之后，发现肺结核的钙化点在林彪尸体肺部的相同位置，钙化点的范围和照片完全吻合。托米林说，他们将鉴证结果报告给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苏联当时甚至想一度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林彪尸体鉴定结果，他说有关林彪尸体的鉴定一直被保密，他们被下令对外守口如瓶，直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这个禁令才被撤销。托米林说，林彪夫妇的头盖骨被保存在克格勃和俄罗斯安全机构，而肢体的其他部分因为期限已过被他焚毁。林彪在中国文革中被称为副统帅，亦被认为是毛泽东 的接班人。林彪从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突然消失，引起世界各大国情报机构的密切关注。克格勃对林彪尸体挖掘鉴定后完全确定，埋葬在温都尔汗的就是林彪夫妇，他们确实因为三叉戟飞机坠毁丧生。远东研究所汉学家拉林说，苏中关系当时陷入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事件令苏联非常意外，拉林说苏联认为这个事件凸显中国陷入严重政治危机，起因是由于毛泽东领导中国背离马列主义道路。拉林说，拉林说苏联当时将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内政，但是这个事件显示中共领导层内部那时候陷入严重内斗，出现对毛泽东不满的力量，中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经济形势导致政局不稳，这一切最终将以一场危机结束。当时的苏共中央中国处处长库里克曾经对俄罗斯媒体表示，林彪当时和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已经出现很多分歧。他说在毛泽东同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当时同美国秘密接触改善关系，譬如1970年2月，英国驻波兰大使曾经向中国在波兰的临时代办转交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信函，透露基辛格将秘密访华。他说不单止莫斯科当时对中美之间的秘密接触一无所知，对党内第二号人物的林彪来讲同样亦是新闻。林彪在中共建政前曾经多次访苏，曾经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媒体时常出现有关林彪和中国文革的报道，有分析甚至认为苏联经历导致林彪曾经同克格勃有过秘密接触，而苏联亦乐见林彪在中共内斗中除去毛泽东。商人政权周刊刊载的文章认为，1969年爆发珍宝岛冲突时，林彪时任中国国防部长，而苏共最高层当时已经通过在中国的情报来源掌握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珍宝岛冲突后双方都宣称获胜，但是那场冲突如同演戏，苏共高层似乎有意使中国感到获胜，帮助林彪巩固党内地位。库里克否认林彪和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的讲法，他认为林彪和苏联有联系的任何蛛丝马迹如果被发现都会被中共加以利用，但是中国并没有将林彪称作是苏联间谍。有分析认为，林彪当年曾经激烈批评苏联，被认为在珍宝岛冲突中手上沾满了苏联边防军的鲜血，很难想象林彪逃到苏联后会受到什么的待遇。曾经到过林彪坠机现场的学者拉林说，目前没有人知道林彪当时是否想飞往苏联，或者未来几代人能够知道林彪事件的真相，但是在苏联的经历不应该被看成是林彪亲苏联。他说，拉林说很多中国革命和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有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的生活经历，好像刘少奇、邓小平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这些都不能够说明什么。有报道认为林彪飞机当时飞向俄罗斯赤塔，但是后来又掉头返回，而当时蒙古防空力量由苏军控制，只有在苏军防空力量以及其他相关历史档案全部公开后，林彪事件的很多谜底才能够解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两国亦特别强调在中共党史以及历史档案研究领域的加强合作。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上个月访华时，双方仲签订了在军事历史档案研究领域的合作文件。中共六大纪念馆今年夏季已经在莫斯科落成，但是作为历史沿岸的林彪事件，双方仍然对此保持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12月12日，中国就美国、欧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磋商的要求，启动世贸争端解决的程序。分析人士认为，美、欧、日等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入世15年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然很多。 另外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摩擦并不会导致贸易战的发生。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网站，12月12号中国对美国和欧盟在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当中，使用替代国比对价格的做法，提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要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根据15年前签署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国原本期待在12月12号这一日成为世贸组织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而美欧从此终止在反倾销当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成为这次冲突的焦点。根据第15条，中国同意欧美等国在中国入世15年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在对中国反倾销当中采用第三方替代国的价格，而不是受调查的中国产业价格来到计算倾销的幅度。不过第15条另外有一句话说，这种规定应该在加入之日15年终止。因此中国认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即2016年12月11号起，欧美的替代国的做法必须终止。不过在此之前，美国、日本都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的立场稍有不同，但是仍然会采取新的反倾销手段。美国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能够自动取得，因为议定书当中的其他反倾销条款仍然有效。美国商务部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对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当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仍然感到担忧，比如在钢铁和铝等的产业当中广泛存在的产能过剩，以及很多产业和部门当中的国家所有制。声明说，中国仲未有按市场原则进行足够的改革，因此美国将会继续采用另外的办法来到计算倾销的幅度。日本经济产业省12月8号发布消息说，关于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的地位，已经决定继续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将维持容许对不当倾销征收高关税的反倾销税的机制，这是因为中国仲未解决国有企业等产能过剩问题。欧盟采取的立场就稍有不同。上个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新的立法倡议，主张撤销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而采取新的反倾销手段。这种新的反倾销手段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适用于任何有倾销嫌疑的国家。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金斯德说，欧美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基于经济考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就会给予中国产品更多优势，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产品不公平。他认为美欧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世贸组织作出裁决。他说，欧美当时应该没想到15年后，中国对市场的干预仍然很多。他说，他相信当时就中国入世进行谈判的时候，他们应该没有料到15年后中国政府在经济当中还有这么多的干预，会为他们的贸易伙伴带来这么多的困难。他认为这次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欧美日担心中国已经偏离了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轨道，而中国就担心欧美国家对全球化和多边体制不再感兴趣，所以在原先的协议的执行当中有所回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美国前贸易代表沙林巴尔舍夫斯基认为，美日欧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主要是因为协定书的条款措辞不明确所造成。他说，2001年当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协定书的最后措辞是含混不清的，这为双方的分歧所在。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小组会看这个文本，中国这样解读，其他国家的解读又是另外一种。他觉得这个应该由世贸组织的争端小组最后来解决。他在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的贡献与挑战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易小准是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多年前是中国入世的谈判的代表之一。他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发表主旨的演讲。他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获益良多，多边经济体制对中国非常有益。在被问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挑战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中国应该更多地开放服务市场。他说，从他个人来讲，如果他可以建言的话，他会建议中国在开放服务领域方面做得更多，这样会大大缓解中国和他们的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亦都会有助于中国从制造业和投资为主的经济模式向服务业和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换。 他说他不认为欧盟以及中国有关市场经济地位的冲突会导致世界贸易战。他说世贸组织的机制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